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办这个 event 的一个目的了，有很多人是这种回归本心，就是我就是这是我的婚礼，我只想选择我亲近的人，然后这个婚礼的主角是我，主要的目的也是让我自己开心。但是很多的情况是，比如说为了让父母开心，因为父母可能有一定比如说面子问题啦，或者是风俗问题啦，或者是礼金的问题啦，他要扩大这个规模，甚至到一些 culture 的一些 background 的一些原因。所以我感觉每个人办婚礼他其实目的都不一样的，无论是
就是给谁办的问题。
对，
给自己办，给别人办，
是的，
是的。我觉得咱们今天的几位就是在这里聊天的朋友感觉都属于挺活得比较潇洒，应该是给自己办的那一种，因为他毕竟结婚作为一个，哎呦天哪，反正就是婚姻生活也很久的人来说，不论是比如说婚纱照啊、婚礼啊，那我觉得那真的只是顶多兴奋劲儿，可能也就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之后，以后的5年10年，他跟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可能每天抱着那，不管是像周杰伦这样的婚纱照啊，还是什么样的婚纱照，
还是大宝贝儿他们家那花了几个亿的婚礼。
就算花了个100亿，他跟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关系，我不可能每天抱着跟照片过，他还是身边的这个人是动态的，他每天都不一样，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给别人办的，那真的反正就是累，那一天肯定是非常累的，而且我觉得时效性也没有那么高。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好像今天的这个看法观点都差不多，我觉得也代表了很多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不知道何阳有没有做过，反正我跟蜜雪两个都也做过婚礼的司仪，可能这个心态也对我们后来自己结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何阳做过司仪吗？人家结婚的时候
好像做过一次，我哥的
我给自己哥哥主持婚礼
也不算司仪吧，在上面那个唱首歌，然后那个大概的怎么走过那么一个过程，不算正式司仪，没有做过。
我其实挺不喜欢做司仪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有些关系比较熟的朋友说，你能不能我们这结婚呢？谁谁有孩子结婚，你来帮我主持个婚礼，我不太愿意的，就除非特别特别熟到了你实在是推不掉的。就那么我大概就是有过那么几场，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我在上面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下面就是你知道咱们就华人的婚礼一般都比较热闹嘛，你还没有开始在这讲话呢，那已经都干起杯来了，然后有时候那个嗓门比你还大，我就特别不喜欢那感觉，而且就是你在上面说，然后他在下面吃吃喝喝的，就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安静的环境，你会就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所以我挺不喜欢
存在感。
而且司仪其实是个力气活，因为你当场你知道整个婚礼的环节，你要去安排很多东西，其实就变成一个你是这个婚礼的导演 director，
对，
什么事情都要去了解，而且你要去控场，就是说你要去控制这个场面，比如说什么时候谁要去讲话，那大家都在下面闹，你还要
你还得煽情父母上去讲话，
对，而且你还得煽情，你还要得说很多那种大话空话，其实这个是我就我自己本身接一些活动主持，但是婚礼的话我只主持过一次，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那而且是那种 family friends， 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认识，对，所以就这个就是完全推不掉，因为是他爸爸邀请他妈妈邀请，那就没办法，就做了之后我就发现啊，这其实婚礼司仪比伴娘还要累，就是
你要掌控全场呀，
对，你要掌控全场，而且很多的环节你都要亲力亲为，然后从几个月之前就要参与他们所有的会议，你要了解所有的环节，然后当天的话也是像 Cindy 说的，也是那种也不能说不受尊重吧，其实我觉得我最 suffer 的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说那种什么百年好合啊那种话我觉得一说出来感觉特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哎呀就觉得，
但是你又不得不说对吧，这些你是必须得说的。
对，其实也不是说我当主持人就是就怎么样就不乐意说那些，但我真的不擅长那种风格，就有一些主持人他就是擅长搞气氛
对，
跟观众就更接近，去惹他们笑，就让他们更闹起来，其实我的性格就不太是那样，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就是去主持婚礼我就比较安静，然后底下的人一安静我就很难受所以
用的
就煽动
气氛呀。
对，
你太安静了，人家以为你是新娘呢。
哎，别人以为
就差身衣服了
哎，就除了穿一件这个红色衣服就把这个气氛渲染一下就其实就没有什么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司仪的话比伴娘还要更难一点更累一点。那司仪我觉得我这辈子就
这一次。在这种场合下你知道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有几大这种所谓的这个原谅的场景让人很崩溃，就是哎呀孩子还小，哎呀这个大喜的日子，你就最怕遇到这种情况下，因为有时候难免有喝大了的人，你在上面讲的他上来躲你的话筒他也要说，然后在那种喝醉下情况下你满身的酒气然后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跟你说一些恭喜的你都还觉得能够接受，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还得把整个场子给拉回来，哎，那个是最头大的一件事情。嗯，再加上我觉得说好吃
的人在
下面吃挺不爽的，就是自己在上面饿着肚子。
对，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要结婚的话，我觉得就简简单单找一个朋友，对，去就简单的主持一下就可以，
看个场子就行了，
包括是牧师，对对对，就是那种叫什么司仪婚仪官还是什么，就是、他会可以他是有证的，他可以见证你的婚礼，他这个东西要考的，那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婚礼不需要主持人再说太多的东西，或者是说去表达任何的去连贯场合，因为其实都是背后的实干的功夫，都是你要去了解环节去控场干嘛，而你还要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帮他们搬物料，去找接客人，包括就是告诉这个嘉宾以及双方的父母你们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情，其实更多的是沟通的一个活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谁都可以干，只要是对吧你不怕累你的好朋友都可以去干，但这个东西确实是要关系够好你才去可以担负得起这样一个责任，别人才会愿意去做，因为确实挺累的。
我也觉得婚礼不需要司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说因为别人怎么做了我们就一定要复制粘贴那个模式来的，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其实我的司仪就是我的父亲，然后带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是中方还是西方的，反正就是我规定的，然后带我走进来的是我的母亲，那其实也是跟西方是完全是反的，为什么一定要爸爸把女儿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上，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就是内在的 innate 的这种道理在，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要怎样怎样，所以他们就按照我的意愿来怎样怎样，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不是说一定会找一个，我觉得像如果是最好的朋友当司仪其实还好，我觉得新娘的心里会好受很多，那个场面会温馨很多，我最觉得最恐怖的就是也是大部分的，对，就是大部分的国内的时候他有这个职业就是婚礼司仪，其实在那个场合我确实觉得蛮尴尬的，因为在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场合掌握整个流程的是跟这两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陌生人。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说到这个，我倒有一个特别切身的经历啊，就是我有一次，当我朋友的伴娘，然后我就帮他介绍了一个婚礼司仪。这个司仪就是那种像你说的，你把这个主动权全部交给他了之后，他特别坚持要唱歌，然后他说我一定要唱歌，他说我的这个费用是包括唱两首歌。我朋友就是拗不过他，就说你不需要唱，你不用唱，
钱给你还是这么多，对吧？
对对对，你不用唱。那个司仪就非常坚持说我一定要唱，他说这个是我的这个好意嘛，
是我的职业，
我送给你们两首歌不要钱。我朋友就特别崩溃，然后就拗不过他，就说让他唱吧。结果就是非常灾难性的，我朋友结束之后就说，就他还怪我，他说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一个司仪。我当时心里很内心都已经崩掉了，因为他唱那两首歌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因为给他介绍司仪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司仪，那又是两个年轻人结婚，他就在婚礼上唱了非常非常非常老的两首歌，我都忘了名字，就是非常老的两首歌，所以当下我们脸都非常难看，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唱，就那个时候
就是比较不 match 那个婚礼的那个氛围。
对对对，完全不 match， 因为就是两个非常活泼的年轻人结婚，
这就很奇怪。我觉得在很多婚礼上，主角根本不是要进入婚姻的两个人，主角就是比如说司仪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比如刚刚那个你提到的合作商啊，客人呐、啊，就是第三层关系，你的父母的朋友的朋友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就是我参加过一些婚礼，就是夫妻双方基本上像是客人一样，就是他们在那里很慌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下一步应该要干嘛，怎么走。这个是不是一个两个人婚姻的一个很好的开端呢？如果我们说婚礼是预示着一个两个人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关系，你将来的生活就这样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它就是一个迷你的一个 symbol 嘛，它说白了就是个仪式。它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那这个象征着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要是真的去细想的话，它应该象征着你要掌控你自己的生活，就从婚礼开始。如果你从婚礼上都不能掌控你的生活，你要给这个人这个，那个人那个，那么我觉得在以后的婚姻上可能也会非常的复杂，你不能掌控你的关系。
赞成。所以最近你看几条新闻都是因为新郎跟新娘在婚礼上两家人就闹崩了，然后婚礼办完马上又去扯离婚证。这就像刚才 Britta 提到的一样，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对一个预兆，这段婚姻关系的一个预兆，他开始将来的状态怎么样。所以又说回到刚才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主持婚礼哈，因为艺术讲到了给朋友介绍一个司仪。我当时回家去，在我爸妈那儿给我这个婚礼上找这个司仪很有意思。因为之前我工作特别忙，我从上海抽空飞回去，所以我没有跟我的司仪见过面。有两个司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尤其没跟这个女司仪见过面。然后到了结婚的当天以后非常尴尬，那这个女的居然认识我，我也认识她，我们还很熟。然后她一看到我以后，她很紧张，她瞬间就讲，她说我没有想到我来跟你主持婚礼，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就想到他说主持到老家里面给一个主持人来主持婚礼，然后就
是
而且我们两个彼此非常了解，包括他们以前单位里的很多活动都是我去给他们主持的，然后整个婚礼现场他后来结结巴巴的，就完全无法，就是他太紧张了。后来我干脆把话筒拿了我自己说了，包括把我父母引上台，说我去自己给自己主持一段婚礼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就记得那个男主持，这么多年我陪我老公这么多年，他就记得那个男主持上手第一句非常塑料的四川普通话，很有意思。你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嘛。那个司仪他那个时候我估计还没有存在什么持牌持证上岗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18，所以到现在我问他现在几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每个地方他有时候结婚的时间还不太一样，像我们上次回四川的话是11:18，如果我回上海去的话呢就是傍晚的6:18。但是如果在四川的话，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如果晚上傍晚去举行婚礼，那是二婚的时候举行婚礼的时间。
婚还要给份子钱吗？
谁？
二婚还需要给份子钱吗？
我给过呀，我给过。
都一样的，都得
人家请了你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人这聊天啊好像没有对立面啊，要不然我来当对立面吧。我觉得一个盛大的婚礼是有必要的。
还有这个 太心机了，
完全有意义的。哎，首先你看看，咱们又能提供商业合作机会，
是
然后再会整一个整个又能给主持提供锻炼的机会，
是的，
然后还给那个一些想展现的主持人提供这个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展现平台，唱歌也好，干什么也好，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角，就是主角没有关系，跟主角没有关系的婚礼是非常有意义的。还能有收入，
完美，
还能做生意，
是也不是完全100%没有好处啊，就是让新郎多投入一点，其实对于新娘来说是一件好事嘛，因为你投入的更多，你就更难割舍嘛，所以很多、
哎、这一下拉过来
一个
支持我的观点的人，
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何阳这观点的啊，当然有一部分私心啊，但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把一件事情做复杂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人生其实是在今后会有很多很多 challenge， 你如果这个第一个 challenge 你都迈不过去的话，那你要重新考虑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度到底有多少了。
哎，是一个考验，在这个办婚礼
过程，关键它不是办婚礼，不是这两个人的事儿。就是说，如果你像我要是有办啊，有人帮我操持，比如说家里啊，或者说我表哥，或者说我七大叔八大姨，哎，他就要愿意给我操持这婚礼，我就坐着等着，然后让车来接我
就完了，愿意、嗯、
没有问题，非常欢迎，多大越大越好。
哎，你这是考虑的稍微简单，就即使有人帮你操持，你也要去进行这些流程，包括就跟刚才很多人说的，就是你这400个嘉宾你都不认识，你但是你怎么让他们开心，或者怎么敬酒，怎么去
主演之一啊，
对，这也是你要去走的流程。
他把
自己
放在一个群众演员的角度在考虑
群众演员。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很多人去办这个婚礼、啊、他那个心理上面会觉得说，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当主角。就比如说，我就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在这个大活动里面我是主角，我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一辈子的纪念、嗯、你比如说我在人生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对吧，主角都是别人，但是在至少在这场婚礼，我的婚礼上面，我是人生，我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
的
中心，
万众瞩目、
哎、万众瞩目焦点、嗯、我跟明星一样、嗯、跟这个王子公主一样，这可能是、嗯、也是每一个人就是心里面的一个童话吧，一个梦想，我觉得去办一下、嗯、去满足一下这个梦想也没有什么，因为毕竟这个是，对吧，就是一个自己美好的回
忆。一说你把、嗯、一说还是年轻了，咱们得给年轻人上一课，这个得上一课的。给年轻人上一课，你就说你把这个，你把一件事，把这个婚礼吧，就把那个自己想要最美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踏出要办婚礼，要按照这个传统流程走的话，你就要走全套，不可能说我只要最美丽的那一步，只要风景，不要那个艰辛。你看过去咱们那个就是婚礼按正常程序来，都是有提亲啊、提亲、定亲、然后成亲啊、嗯，还有第二天回门，第三天那个媳妇儿要给邻居啊、亲戚啊，然后做一大桌子好饭好菜，然后给他们送过去。然后以后你这小两口的这个邻里关系啊什么的亲戚关系就会平摊了。哎，所以你要是想走全套，你不光是婚礼，你要所有的都要按照程序来，就是你就上了套了。下一回就包括生孩子，然后要坐月子，要什么，你哪一步不走了，就说就你完了，人生失败了，你这人生不完美了，不完整了。
就你一旦上了这个船，你就不要想着轻易能够下去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啊、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觉得这个何阳跟 Sammy 还是非常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咱们先把这个套先不给他上，所以接下来就自由发挥。
就不上这套。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文化是对婚礼这个要求跟期望不太一样，就好像说我为什么不想办这个中式的，因为我总觉得中式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它其实就是闹，它就是把这个婚礼当做一个喜事儿，就古代不是有人就是很多人就是说结婚冲冲喜冲冲喜嘛，其实它的本质的意义是他把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喜事儿来办，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可能有很多地方会闹婚，婚闹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说他把当做一个喜事儿来办，跟你们结婚的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西式的婚礼可能更多注重，我觉得就是关键词就是浪漫两个字，就是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我怎么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中式的婚闹跟浪漫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中式也不一定都是婚闹，中式呢有一些就是说它有一些环节哈，包括这个拜天地呀、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祝福在里面的。那就是新媳妇要记住未来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孝顺公婆呀，孝顺长辈呀。将来与这个兄友弟恭啊，然后将来能够开枝散叶啊，他有很多的美好的祝福在里面。
对，但这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这是一家子人的事。虽然我同意说婚姻肯定是两家人的事儿、但是中式的婚礼我觉得
能不能留一点婚礼给两个人是吧？
对对对，留一留给两个人是因爱结婚，不是说因为两家人结合在一起所以结婚。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侧重点就有点偏了，因为你婚礼本来就是说两个人因为爱情结合，
咱们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特别理想啊？
咱们给年轻人再上课、啊，
我就知道我要来了。
就是你怎么体现这两个人是有爱的，对吧？还有这两家人是接受你们的，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祝福你们，怎么体现？就是通过大型的婚礼来体现。你看，你俩相爱，要表现，要秀恩爱嘛。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要给你们最大的舞台去秀恩爱，对吧？
秀恩爱不一定要有婚礼，上脱口秀也可以秀恩爱呀、啊。刚刚这个和杨
那是只是那是形式不一样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吧，对不对？所以以前没有脱口秀的时候怎么办？就要靠大型婚礼来给你们提供平台，让你们秀一下，你愿意吗？ 我愿意，这就是脱口秀嘛，对吧？
我觉得其实跟形式跟婚礼的大小都没有关系。就是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让我老公敬茶了，然后他也用中文叫爸爸妈妈了，其实也很中式。然后我也让他知道孝顺是什么。然后就但是其实中式你也可以穿得很中式，衣服也可以很中式。但是我特别同意刚刚那个一书说的，就是你主要是两个人的感觉，就只要你自己决定你想要什么，其实跟形式跟大小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办很大，但你也可以办得很舒服。不是说办很大就办得很尴尬，办很小就办得很温馨，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自己的脑子要清楚，你到底这件事情是要做什么，做给谁看。你既然确定了你就去做，做完了不要后悔。
我觉得跟婚礼的大小啊还有花费啊，这都是取决于每一家人自己的经济的实力和你自己的意愿。那说的是我们在联想就在几年前这个黄晓明和大宝贝儿两个人那场世纪婚礼啊，花费了几个亿，也有这么多的人所谓的去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但是现在打脸不是也是啪啪的吗？
还有大 S 和某位公子，
某位美餐饮界的那个公子。
咱们就是就身边我身边的吧，我要参在澳洲参加的婚礼，上次这有十几年前了，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婚礼，大概也就是几十桌，是。四万澳币、啊、就这一次婚礼
几十桌已经不小了，几十桌厉害了，
就算是小的了。对，我知道的就是咱们周围的这样的就是说四万到十万这都算是均价吧，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然后他们隔了三年就离了，这四万块钱就没了。所以说好说你看过去的时候，其实过去的时候葬礼是比婚礼的这个规模然后影响力是大的。对，他就在过去的时候他葬礼非常庞大，甚至很造出纸的这个宫殿来给这个
他国养厚葬嘛。
因为这个葬礼他铁定的是最后一次嘛。所以这个 婚礼就不一定是最后一次嘛，你花这么多钱然后一下就打水漂了，哎，就没了然后又可能又要办一次，那父母肯定承受不了啊，所以你后不就跟死活不让你离，所以说他们可能花一个大的价钱办一个婚礼比较费劲比较累，这是也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这要是最后一次啊，你要再想办第二次还要累啊，哎，你自己考虑清楚所以他就考虑离婚的时候要想一想，分手的时候要想一想啊
有成本在里面的，
哎，投资已经投资成本要好好衡量一下
啊，对对对，这个是很实际的啊，投资成本是很大的。
非常感谢大家哈，下次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因为我觉得有何阳两夫妇在一起真的你能感觉到，我觉得他们夫妻的那种恩爱关键是很开心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说我们以后等疫情过了甚至可以搞一个我们就后浪的那个线下见面活动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